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这一章的题目就是刚强做基督精兵，刚强做基督精兵。啊，由于头一天啊有的人没有来，我们稍微重复一下，我们这一次查考提摩太后书，重点就是根据后书的第四章的第七节，所以请大家再翻一下后书的四章七节，我们根据这一节圣经可以把整个的这一卷书贯穿起来。请大家读第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节圣经我们知道是使徒保罗在他殉道之前，这一卷书就是他最后的书，最后所写的信，而这一节圣经是他最后的一个凯歌。保罗就要为主的缘故被交奠，为主的缘故要殉道，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样的唱出得胜的凯歌。用这一节圣经这一句话就概括了保罗的三个方面，他是怎样的为主打那美好的胜仗。他说第一，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以第一点保罗的工作，他为自己的总结是什么呢？保罗一生的工作第一是打仗，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说明他第一点他为神的缘故为主的缘故他已经打了美好的胜仗，所以美好的仗就是得胜的仗。保罗在仇敌面前，在假道面前，在撒旦的面前，在那个罪恶的权势面前，他从来没有低头，他从来没有屈服，他从来没有妥协。所以当他末了的时候，他能够说得出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以勉励我们，我们的一生也是打仗，我们今天就是处在这个魔鬼撒旦的权势向基督徒全面的挑战的一个时代，要迎接主再来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今天要靠着主，我们也要打那美好的仗。所以第一是打，我们一生就要打，要知道打仗，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的仇敌是谁。所以等一下我们要看第二章，第二章的重点就是保罗怎么打仗，也勉励提摩太怎么样打仗。第二是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以保罗的一生是属灵的这个灵城的赛跑。所以他说当跑的路，什么叫当跑的路？就是神旨意的路，十字架的路，神命定的路，受苦的路，窄路，神所引导的那个永生的路，保罗已经跑到头了，已经跑尽了，他没有走到一半，他没有回头，他没有手扶着犁向后看，他乃是靠着主，他把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所以第二点是什么？跑，要跑。这个跑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慢慢登登的，这不是告诉你我们要走，乃是什么？要奔跑。所以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十四节就告诉我们，保罗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奔那摆在我前面的路程，就是跑的意思，要奔要跑，而且要跑尽了。第三就是守，守。第三他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昨天我们一再的强调，我们从保罗的一生我们看到啊，不是他只是传道，而是他是守道。一个传道的人不见得真正的能够守道，而一个守道的人他必定会传道。多少人传道医病又赶鬼，等到见主的时候，主啊主啊，主说你这恶人离开我吧，我不认识你，从来主不认识。传道传道可能别人得救了，但是自己反倒被弃绝。所以一个守道的人守住了主的道，他必定是一个传道的人。传道的人不见得是能够守住主的道，所以这就勉励我们，守道是最要紧，比传道还要紧。因为我们守住了主的道，我们就会体会主的心，我们可以传扬主的福音，叫别人蒙恩，自己也能够守得住，也能够能保守。所以保罗的一生就是三个方面，保罗的一生就是打、跑和守。所以我们用这一节圣经，我们可以看整个 目太后书贯穿着这四章圣经里面，看看他这一生是怎样的为主打了美好的胜仗，跑进了他的路程，守住了主的道，也是勉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今天也要接上这一个棒，也要继续的来什么做精兵，做基督耶稣的精兵，那就是勉励我们，我们该怎样的打仗，怎样的跑路，怎样的守道。所以昨天的一章圣经重点是守，要守住主的道。保罗勉励提摩太，第一章最要紧的是十三节十四节，勉励他要守住主的道，因为提摩太所处的环境非常艰难，面对着假道的猖獗，又面对着保罗就要殉道，一个年轻的工人，所以他难免有什么，有软弱，有胆怯，有动摇。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就是勉励他，鼓励他，让他要刚强，要守道。这是第一章。现在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的中心就是怎样做基督耶稣的精兵，要做精兵。所以第二章的中心是什么？第一章是守，第二章就是打。不是要打仗吗？怎么个打？应该怎样打？所以在这章就具体的告诉我们，做精兵怎么做精兵。我们是不是糊里糊涂的做兵，当那个败兵，当那个逃兵？我们要当兵，我们要做精兵。这个精兵的意思就是得胜的兵，基督是我们的元帅，他率领我们得胜。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怎么说？感谢神率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夸胜，率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夸胜。所以我们能不能当兵，今天要紧的是我们要学习主的道。我们看看这个第二章圣经告诉我们怎样的当兵。当兵在基督里面不分老少，他不像世界上非得是什么呀，十八岁以上或者是多少岁数以下。今天在基督里面不分老少，不分男女，不分你有学问你没有学问，不分你今天在世界上你有多少资历，最要紧的我们今天要做基督的精兵，有属灵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就是怎样做精兵。一节到十三节是第一大段，怎样做精兵，这里一节到十节就是做精兵的条件，一节到十节做精兵的条件。我们算了一下一共九个条件，我们看一下九个条件。现在我们请大家先读一下一节到八节，我们请读。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先读到这里啊，我们现在看一下保罗怎么样勉励提摩太，怎么样叫提摩太要做精兵。做精兵有条件，这个条件都写在圣经上，不但是给提摩太，也是给今后这末世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做精兵，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我们知道以色列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一出埃及就被称为是耶和华的军队，可见的神的子民一得救，神的儿女，我们一得救，我们就应该作为一个精兵，在世界上我们要打仗。那么打仗我们知道要有对象，我们跟谁打，我们到底跟谁打？我们从保罗的书信，我们从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打仗，我们要有仇，要知道仇敌是谁。以色列当时打仗仇敌是迦南七族，迦南七族，不管是河东还是河 多的仇敌面对着，所以呢要攻破仇敌才能够得地，得到在基督里的丰盛。所以当时我们先说一下，当时在保罗的时代面对的第一个仇敌就是犹太的格里派，这是第一个仇敌。第二是外邦的这个政权，因为当时犹太人呢、他们是依靠着罗马政权，利用他们的这一个罗马政权来什么，来把耶稣钉十字架，又害许多的使徒，所以外邦的政权这是第二个仇敌。第三个方面我们知道是什么，就是许多的假道异端，不但当时有格利派还有其他的，从这个后书里就给我们看到，甚至有些人根本不相信，否定耶稣的复活，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啊，许多各样的这个异端假道是我们的仇敌。最后还有什么仇敌呢？就是我们里面的仇敌。所以我们的一生，从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知道最大最大的仇敌还不是外面的，还是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老我就是与神为敌，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与世俗，还有在雅各书第四章四节说，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我们爱世界，我们站在世界的这个角度，我们追求世界，倾向世界，我们就是与神为敌。所以说最大的仇敌在我们里面，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本性，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也是仇敌。所以面对对着这么多仇敌，最后还有一个仇敌什么，就是魔鬼。魔鬼是与神为敌，魔鬼有三个方面，龙、兽和假先知，这个是在启示录十六章十三节。魔鬼有三个方面，我们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魔鬼是龙、兽、假先知。龙是抵挡圣父的，兽就是敌基督，抵挡基督的，假先知那就是抵挡圣灵的。所以魔鬼撒旦的权势是我们的仇敌，但是魔鬼撒旦常常利用我们里面的破口来攻破我们。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破口，我们心里面不倾向世界，我们拒绝罪恶，魔鬼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已经是基督的儿女，神的儿女。所以我们首先认定我们的仇敌是谁。好，下面我们看做精兵的条件是什么呢？第一点，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就是恩中刚强，这是第一点。要做精兵不能胆怯，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是不是？没有说当兵害怕，那你赶紧回家，你不要上战场，上战场就要刚强。所以这里第一点就是要刚强。怎么刚强呢？不是靠肉体，凭血气，凭你自己刚强，而是特别说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要刚强起来。所以这一点就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不能够刚强，因为我们自己就是灵，加上我们的主就是无限大，无限无限，要在他的那个无限的恩典上要刚强起来。在旧约申命记二十章，以色列在出征之前，官长祭司都要宣告，你们谁惧怕胆怯可以回家，不要去上战场，就表明要刚强。你既然害怕，你这一害怕不要紧，叫弟兄也心里消化如水，所以惧怕胆怯的回家，不能够上战场。所以当兵嘛，我们今天都要当兵，所以第一点要刚强，而这个刚强是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既然说恩典，就不是靠你的行为，靠我们自己的本事，而是完全是基督耶稣为我们做成的那个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就是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借着死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他已经得胜。启示录五章五节告诉我们，他已得胜，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要在他的那一个恩典上刚强，也就是在他的得胜里得胜，在他的得胜中我们能够刚强。而且这个恩典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怎么讲，他那荣耀的恩典，丰富的恩典，还不是小小的恩典，主的恩典是无限量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特别讲到他荣耀的恩典，他丰盛的恩典，我们要在他的恩中 我们要刚强。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谁而来啊？基督而来，是从基督而来。一切的恩典都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今天只管在基督里刚强，因为主他借着死已经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神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公义、救赎和圣洁，神使基督成了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能够刚强。所以我们今天没有理由，哎呀，还没上战场呢，先害怕，先做逃避啊，先胆怯，先发抖，现在，所以我们要刚强，要刚强。所以第一章也提到了，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什么呀？刚强的灵、仁爱的灵、谨守的灵啊，那个心就是代表灵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刚强，这是第一，恩中刚强。好，下面我们看第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们看就这么一节圣经，这里包括了隐藏了四代的功能。你说怎么四代的功能呢？这节圣经的意思是什么？要做精兵吗？就要忠神所托，而且还要培养下一代。所以他说你在许提摩太，我们知道是第二代人，为什么呢？保罗是第一代嘛，保罗培养了提摩太，保罗用福音生了提摩太，所以保罗现在勉励提摩太，你呀、啊，你在许多见证面前你已经听了我的教训，你从我已经受教了，现在你应该做什么呢？你应该交托，你应该去培养，你应该去带下面一代人，交托那些忠心的人，而且这些忠心的人呢、啊，去教导别人。所以那忠心的人就是第三代，教导别人那不是又一代了。所以一代又一代去忠神所托，一代一代的都要什么前仆后继做精兵，是属灵的战场，后继有人，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提摩太自己是第二代，他还要交托给别人，就是第三代了。再怎么样，第三代还要去教导别人，第四代。所以在今天这一个属灵的战场上，我们求主也兴起一代一代的做精兵，让我们的儿子也要做精兵，我们在下一代，我们的孙子一代也要做精兵。所以说呀，有一些个做父母的呀，只愿意他们爱世界，为世界奔哪忙啊，啊，世界有名啊，有利啊，有地位，有享受，却不让他们做精兵。没有想到今天在属灵的战场上，多么需要接班人要做精兵。所以古代呀，很多人这个做父母的是送子参军。我们今天你们这些做父母的有没有送子参军？我在这里啊，附带的讲一个简单的见，一个很短的一个见证。这是吴勇长老人这个在他的磁带里的一个见证，就讲到有一个年老的一个姊妹，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他就是爱主，而且把他的儿子完全奉献给主，他有这个心，他的儿子也爱主，所以第一个儿子他就把他奉献给主，结果这个大儿子受主差遣，就到非洲去为主传福音。而结果呢，我们知道非洲有一种病是流行的一种病，是致命的病，叫做非洲热。结果大儿子在那里传道，结果最后就死于非洲热，就一种病啊，流行的一种非洲热。非洲不是在赤道吗？所以大儿子就等于为主而牺牲，死在战场上。这个老姊妹怎么样呢？她把她第二个儿子又奉献给主。第一个儿子已经为主死了，我今天要把第二个儿子还要给主。要叫我们看太傻了吧，你就剩一个儿子了，你第二个儿子你还给主啊？他还奉献，他还愿意他再去。结果这个老二也受主的差遣，奉献到非洲去为主传福音。这第二个就是他唯一剩下的儿子。而这第二个儿子呢，结果在那里传道也死于非洲热，两个儿子都为主牺牲，要叫我们看太惨了吧。但是大家听听这个老年的姊妹她是什么态度。后来就是人家大家开追悼会，因为他的儿子已经为主牺牲了嘛，死于非洲热，所以开追悼会。在开追悼会的时候，大家就看见这个老年的姊妹一直在哭，一直在哭。等到会后啊，牧师就上前去握手安慰他，意思说老姊妹你不要哭了，主安慰你啊，就说一些话。后来这个老姊妹，你们大家猜猜她怎么回答？她就说了，她说你们以为我哭什么？我哭不是因为我的儿子死了而哭。他说我哭是因为我没有第三个儿子，如果我有第三个儿子，我还要把他送去，让他去什么呀？ 让他去为主，向非洲去为主传福音。大家想想他多么的啊感动人。这个老姊妹他不是惋惜我丢了一个儿子，我又丧掉了两个儿子，他乃是恨自己没有第三个儿子，我巴不得我的儿子个个都要送到战场上为主当兵。什么叫送子参军？什么叫宗主所托？求主在这个时代兴起这样爱主的姊妹来，爱主的父母舍得舍不得把自己的儿子献上。有的人哎呀我这个孩子是个傻子，让他给主用得了，是不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人，那我这个孩子不大聪明，不大聪明就给主用好了，聪明的呢，聪明的你恨你才舍不得给主用。求主给我们爱主胜过一切。下面我们再看第三点，第三点就是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这些圣经就是这一卷书的中心呐，因为提摩太后书就是叫我们做基督耶稣的精兵。怎么样做精兵呢？第三就是要有受苦的心智。所以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这个在第一章保罗已经讲了，现在第二章保罗又重复，可见的当兵一定不能怕苦。这里又潮湿了啊，那里头又饭不好了，那里又没有菜了，那里我生活又不习惯了，又怕冷又怕热又怕虫子，那真是没有方法当兵。当兵没有带家具的，是不是？当兵没有带许多许多享受我吃的东西，就要受苦，随遇而安，在哪里都可以，又有受苦的心智。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做什么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受苦实在与人有益，不受苦我们不会爱主，不受苦我们不能与罪性断绝。彼得所说的与罪断绝，这个罪在英文在原文是指的罪性，我们的那个罪根，只有多受苦难，我们的肉体真正死透了，对世界对于这个人情对于这个啊罪恶我们都真正死透，所以要多受苦。没有一个在基督里当兵的，没有一个，我们看看那些被主所用的人，说他们没有吃过苦。可能他念过神学，也可能他念过许多的圣经，但是他也必须要修一课，什么课？苦难的学校，苦难这一堂课是必须要学的。不过每个人我们具体的尝到的这个课程是不大一样，有的坐监牢，有的在街道上这个监督改造啊，有的是家庭的受苦，有的是个疾病的痛苦啊，各样的遭遇主都要让我们吃苦，让我们受苦才能够做精兵，不受苦不能做精兵。所以我们不能逃避苦难。我们知道保罗第一次出发的时候有一个帮手跟着他，就是那马可的约翰，走走走走到第四站他就回头了，想妈妈要不就太苦，跟着你保罗真吃不消，又不能去打球又不能玩乐啊，一天的老传道传道，结果他回去了。所以我们不能开小差，我们一直跟主到底，那必须有受苦的心智。这是第三点。第四我们再接着看第四节，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大家看见没有？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所有招兵的人没有说让你带着家眷，还带着小孩子，还带着你的什么先生啊，还带着太太啊，还有一些事物缠身呢，什么都要放下，没有一样是你不放下，不能够被缠身，也就是说无缠累，要专一的上战场。因为上战场你就要预备，可能你要死去，可能你要这以身什么呀殉职，所以呢就不能够有缠累。这个在申命记二十章也提到，申命记二十章讲到这个打仗啊，以色列要打仗之前出征之前，官长就宣告了，有谁栽种葡萄园啊，有谁呀、啊、这个聘了妻子啊，有谁呀、啊、你今天这个跟这个买了田地、啊、你可以回去，你不要来。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心都是在田地上，在葡萄园上、啊、在你聘的那个妻子上，那你干脆不要上战场。因为上战场不能将事物缠身，表示说毫无残累，专一跟主，这样的人才能够打仗。这是第四点，就是要专一的心。加勒他名字的意思就是专一，就是全心的意思，整个的心来跟随主。 所以迦勒得到了那个什么那个美好的产业，因为他有另一个心智专心的跟随主，这样的人才能够打仗，才能够讨那个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这是讨谁的喜欢呢、啊？主。今天我们是被主所招选，所以要讨他的喜悦，这是第四点。第五点我们再看，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得冠冕。就是他举个例子，打仗就好比在场上比武一样，就是说好多的运动员各种球类也好比赛呀、啊，什么拳术也好，不管什么样的比赛运动员都要守规矩。你看有的人投篮球，你都投了几个，但是你犯规了一个都不算你的，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你不管做什么运动员你都要有一个规矩啊，你过了红线了，那你也是等于什么，等于要罚你，所以要守规矩，要守规矩，非按规矩不能得冠冕。也就是我们做精兵，我们将来得到主的喜悦和赏赐，那个赏赐就将来得冠冕。怎么得冠冕呢？我们今天要按规矩而行，而这个规矩也就是主的话。主的话在当兵，我们是在军队里面呢，军令如山，军令是最严肃的，那官长的命令你是不能有一点违背。所以今天我们对主的话要这样守住，守住按规矩。什么是规矩？主的话语就是规矩。所以大卫差遣啊队伍要去打仗，先要告诉他们怎么样怎么样。约雅就是不守规矩啊，你刺死了亚沙龙，结果呢还算他犯罪，算他什么？刺透了大卫的心，反倒伤大卫的心，因为没有按规矩，叫他宽待那个少年人，他确实的，他确实把他刺杀，亲手刺杀。所以主的命令如何，我们要听好。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打发七十个门徒，开头是十二个门徒，后来打发七十个门徒，派他们两个两个去传福音。在没有传之前，耶稣都有些嘱咐啊，四个不可，两个什么？四个不要，两个要啊，该怎样不要怎样。主耶稣都说得清清楚楚，那你出去打仗，你就要照着主的命令去做，这就叫守规矩。所以我们要打仗，我们先知道兵法，整本圣经就是天国的兵法，属灵的打仗也有兵法，你在世上打仗，孙子兵法，是不是？你要知道兵法，不懂得兵法你怎么打？不知己又不知彼，你怎么样百战不殆？是吧？所以要会打仗，会打仗就好好读经。读透了主的话语，主的话就是兵器，主的话真理是我们的腰带。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从十节一直到十八节，那就是我们的啊、要打仗我们应该守规矩。主的教导是什么样，应该怎样穿着那全副的军装你才能够打仗。没有说打仗的人赤手空拳，你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你才能够打仗啊！要守规矩，要照着他所规定的要做，应该到戴头盔你就戴上，你不是说我不愿意戴，你不愿意戴不行，是吧？应该手上拿什么呀？护心镜，应该有藤牌，应该有真理的袋子，应该有手持圣灵的宝剑，那都要戴上全副的佩戴，这样才能够打仗啊！这是第四个方面。好，下面我们看啊，第五个方面啊，该第六了，第六就是第六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当兵的也要效法那些农夫，是什么呢？勤劳，勤劳才有果效。我们知道农夫是最辛苦的，他们这是流尽了汗呢、啊。当农夫的，他们还要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还要流泪的撒种才能欢呼的收割。所以这一点就要学习农民的，这些个当农夫的他们的勤劳。说做精兵我们不能懒惰懈怠，要勤劳殷勤努力，以后你才会有好收成，不殷勤不努力没有好收成。所以雅各书第五章七节到八节告诉我们啊，农夫啊，他们怎么样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我们也要忍耐等候啊，就学习他要勤劳，然后才有这个八节。七节八节这两节圣经是什么？就是纪念死而复活的基督。为什么要纪念死而复活的基督呢？因为基督他死而复活，说明他得胜，他成了元帅，他成了精兵，他真正的得胜是借着死而复活。 所以这里第七节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凡事，因为凡事主必给你，主必给你聪明，所以我们也有这个聪明。什么聪明啊？多思想主的话，从主的话里让我们知道基督耶稣他怎样得胜，就是说效法我们的先锋耶稣，他是我们的先锋，他是我们的元帅，他是怎样得胜。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有这个聪明，我们要纪念，就是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基督这里有两个意思，按照肉身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啊，这个我们知道，在罗马书一章也提到，罗马书一章三节到四节，基督按照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按照圣善的灵来说，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永远不忘记，我们的主他不仅仅是个人，他是人子而神子，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虽然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不会永远被死拘禁，三天他从死里复活，表明他真正的得胜。所以真正得胜是什么呀？要经历死而复活，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主耶稣为我们成了那个死而复活的那个初熟的果子，所以我们也必复活。也就是说，我们效法我们的主，以死的心智来面对一切，那么主复活我们也必定复活，有这样的心，而不是怕死。因为基督死了为我们复活了，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福音的中心就是复活的基督，不但传死的基督，不但传十字架上的基督，更要传死而复活的基督，这就是福音的内容。所以保罗说正合我所传的福音。所以做基督的精兵呢，要多思想纪念主是怎样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表明他得胜，他的复活表明他唱了凯歌了，夸胜，向魔鬼撒旦夸胜，死都不能够把他吞灭。世界上没有一个教主不是死了就拉倒，坟墓都在，你不管是哪个宗教，那个教主他的坟墓都在，但是唯独我们的救主，我们他的坟墓在哪里啊？是空的，我们的救主坟墓是空的。任何一个教主他坟墓都是什么？他都在那里，永远是死的。所以我们要纪念，要纪念，你有复活的信心，有死而复活的心智和信心，那我们就是战无不胜。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仇敌能够攻破我们，能够打败我们，我们必定是永远站在得胜的一个立场上，永远得胜。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基督怎么得胜？在十字架上得胜。我们今天怎么得胜？我们也要仗着十字架夸胜。这句话在哪里呢？是在哥罗西书，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二章十五节的下半句，就是我们要仗十字架夸胜。请大家说，仗着十字架夸胜。因为这个十字架就包括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仗着这个夸胜。十字架就是不但是死的一个标记，也是复活的一个标记，得胜的一个标记。因为基督不但为我们死，而且为我们复活。所以做精兵嘛，我们要纪念主，效法主啊，主的死而复活的这个经历和他的榜样。好，下面我们再看，下面就是第八点了，就是第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这些圣经表明什么意思呢？就表明保罗这一位使徒他是怎样的传福音，他是难中照传，大家听懂吗？就是在苦难中照样的传。所以他说我为福音受苦，甚至被捆绑，被捆绑也不要紧，哪怕我像个犯人，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我在监牢里我也照样传。所以狱卒也悔改了，监牢的锁链都断了，所有囚犯的锁链都断了，他在船上全船的人神都赏给他。所以保罗是无论在哪里，他身被捆绑，主的道不被捆绑，就说明他是在难中他照样的传，在监禁当中，在不自由当中他照样的传，作为一个犯人他还是传。这就是精兵的态度，而不是苦难了我今天就缩回去了啊，我今天就不传了。所以以后我们看第四章，保罗更讲的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总要传，得时也好不得时也好， 境也好，顺境也好，不管什么环境，总要穿。所以说，虽然我自己被捆绑，主的道永远不被捆绑。所以实实在在，我们看见历世历代的圣徒，受过多少的苦难、监禁、鞭打，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扔在兽场里面。然而，主的道有没有被捆绑？没有被捆绑。圣经是烧不坏的，永远不会被捆绑。那也在于我们的心智。所以保罗实在是有受苦的心智，他是难中造船，这是第八点。最后一点就是第十节，凡事忍耐，这个不容易啊，凡事忍耐。他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这句话我们知道保罗说的时候是不容易的，为什么？保罗为选民是吃尽了苦头，他的一生就是犹太人害他，从大马色到耶路撒冷以后啊，他历次的每一次的游行布道，他走到哪里就是在会堂里先传福音，然后受到犹太人的逼迫、鞭打、苦害、追寻，但是他仍然是为选民的缘故凡事忍耐，为他骨肉同胞，他甚至说我宁可自己被咒诅，离世与基督同在啊，就是说被咒诅与基督隔离他都愿意与基督隔离他都愿意，就说明保罗是这样的爱骨肉同胞，因为他有个忍耐的心，还有凡事忍耐，不容易啊。什么叫凡事忍耐？你逼迫我，你打我，你这么恨我，我还是爱你，我还是要为你传，我还是要救你。我们常常啊就没有这个忍耐了，那这个人大概是注定该死该灭亡，我也不给他讲了，讲了他也不听，讲了他也不信，是吧？没有这个忍耐。哪里来的凡事忍耐？就是爱，保罗有一个不止境的爱，不止息的爱在他的里面燃烧啊！这个爱是大水重水都不能熄灭的，这个爱在他心中，所以他能够为选民能够凡事忍耐。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爱骨肉爱同胞啊，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只要他们能得到救恩，我保罗受什么苦都不要紧。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九章第十章我们去看一下，就知道保罗是怎样的爱骨肉，怎样的爱骨肉。下面我们啊，这一共就是九个条件啊，我们大家求主给我们牢记在心，怎么样做精兵，你不管男女老少，求主给我们按着主的话去做。这九个条件就是做基督耶稣的精兵。下面十一节到十三节就是给我们做精兵的美好的应许，那荣耀的盼望，美好的应许啊，这一点呢我请大家念一下，十一节到十三节，有可信的话说，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复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总当是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
啊。这三节圣经里有四个应许，四个方面，而这四个方面其中有一点，有一条是对我们的警戒，做精兵呢可要受警戒。第一个应许是什么？我们看，有可信的话说，那就是说主的应许句句都是可信的，是可信的，是可靠的，是能信得过的，是能够兑现的，这个话不是说了不算的，可信的话，就是说主的给我们那宝贝的应许，美好的那一个应许，荣耀的盼望是什么呢？下面就说了，第一，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做精兵难免要死的啊，我们如果与他同死，下面呢也必与他同活，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这个复活的盼望是给每一个得胜者，得胜者必定将来有一天与基督一同复活啊，一同复活，将来在复活的当中有我们的份，在得胜的行列里有我们的份，也必定要与他同活，这也表示我们属灵的生命。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真正与基督同死，那你天天是有复活的生命，与他同活，主怎么活我们怎么活，主复活而且升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是在宝座前，我们呢，我们的生命也同样可以这样。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三节还有以弗所书二章都提到，我们得救以后的人，我们 真的与主同死的话，我们也必定和他同活同升天，而且是坐在神宝座前，与基督一同躺在神的宝座前。只有得有这个升天的生命，不但是复活的生命，真正的有这样的生命。所以这是求主给我们有死的心智。保罗的一生就是与基督同死，所以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节也提到，他说主与我们啊，基督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或者是什么，或者是睡着，让我们都要与基督同活。同活与基督同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啊活得像主，主怎样活我们怎么活，我们把基督那个形象，死而复活的形象完全活出来啊，这就是与基督同活啊，把基督的那个形象活出来，荣耀的形象，美好的形象活出来了。保罗这样要求自己，今天也是要求我们，让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为自己活，而是为主死，为主活。这是第一点，这是美好的盼望。以死的心智，我们就能够与主同活，与基督同死，就必定与主同活。下面我们看第二点是什么？我们若能忍耐啊，这个忍耐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忍耐到底，我们要忍耐到成功啊，忍耐。如果我们能够忍耐的话，下面一句是什么？我们必和他一同作王。将来我们是和他一同作王，现在我们就要有作王的生命，所以忍耐就要操练。我们常常用自己的办法，忍也忍不住，今天忍，明天忍，忍忍了第九天就爆发了，就爆起来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忍耐不是靠自己，乃是凭信心，靠恩典。在基督里，求主给我们学会了爱你的忍耐，凡事的忍耐，能够忍耐，将来和他同作王。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也特别讲了啊，你们要忍耐到底，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将来要和主同作王，这样美好的盼望。但是下面有个警戒，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啊，不要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害怕，连认主都不敢认主。将来基督的名和父神的名都要写在我们的额上，这个在启示录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承认他的名，如果你不承认他的名，他也不承认你的名，是吧？所以做精兵啊，要认主，要始终的认主，承认主名，这才叫刚强做主精兵。不能到一个地步啊，成了黑基督徒了，嗯，根本不认，与世俗的人完全一样，显不出我们是基督徒来了啊。所以这是一个警戒的话语。下面我们再看最后一点啊，就是13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就是宝贵的应许。我们难免会失败，甚至失信。什么叫失信啊？我们跌倒了，我们失足了，我们对主信都信不来了，甚至有一阵子我们对主都会怀疑起来。他仍然是可信的，他从来没有背乎他自己。神的本性就是信实的，他绝不能够因为我们不信就废掉他的信。但是前面也讲到，你不认他，他就不认你，这是两个方面。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他不能容忍罪恶，他绝不姑息我们的过犯，但是他也是蛮有怜悯，蛮有信实的。只要我们的心归向他，我们虽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他不能背负自己，他还要使我们起来，还要是我们回转。我们从选民的经历就可以看得出来，在罗马书第11章特别讲到，虽然他们作为一个什么呀，本枝子啊，橄榄枝子，他们因为不信，因为悖逆，他们被砍下来了。但是圣经怎么说的？主仍然能够把他们接上啊，让他们仍然成为神的选民，因为神是可信的，他不能背负自己，是吧？叫我们每一个失败、软弱、跌倒的人都有盼望。都有盼望，我们对别人也应该有这样的信心。神啊，你是可信的，你不背负你自己。他虽然跌倒，他虽然失足，求你给他抬起来啊！因为主仍然要收留他们，只要他们悔改啊。好，这就是第一大段，怎样做基督的精兵。下面14节到19节，十四节 到十九节，这是第二段。做精兵，怎么做精兵啊？还要做无愧的工人，就是做精兵的另一个方面。无愧的工人也就是精兵，因为什么？为真道打了美好的仗。什么叫无愧的工人？无愧的工人就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无愧的工人就是捍卫主的道，现在叫做护教士，护教，勇敢的护教，卫道，保卫的卫啊，勇敢的卫道，做无愧的工人，这也是精兵。所以我们要当兵嘛，我们要做无愧的工人，这个是基督的精兵，精兵的表现。所以保罗在前书，就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六章十二节啊，勉励提摩太，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这就是无愧的功能啊！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请大家一起说：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这就是做精兵，这也就是无愧的功能。我们看怎么样做无愧的功能？那这里也有这么几点，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那就是说，保罗叫提摩太要做无愧的工人嘛，你要多多的来什么呀？来帮助众人，众人就是众教会所有神的儿女，让他们有长进，让他们回想这些事，回想什么呀？回想前面主一切的应许，回想主一切所吩咐的道理，让他们有长进的意思，让他们要有长进，多多回想，回想主的话语的意思。多多思想主的话。底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嘱咐他们，嘱咐他们，实际也是嘱咐提摩太自己。一个是勉励别人，那先要勉励自己。勉励什么呢？下面说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我们要为真道争辩，但是不要为言语争辩，这有区别。为言语争辩是不是原则问题，变来变去，变得你高我低，我高你低，不要为言语争辩。所以做无愧的工人，不是一天到晚老跟人家面红耳赤争来争去。主的仆人不要随便争辩，不要轻易的去跟人家争来争去，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而且败坏听见的人。这是第二点，告诉你做无愧的工人怎么做。第三点就是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就是讨神喜悦。第三点就是讨神喜悦。真正无愧的功能不是八面玲珑四面讨好，如果人人多说你好，主耶稣说什么，你就有祸了，那你真正失去了真理的原则。所以我们今天遵守主道的人一定有人反对，绝对不可能人人都赞成，哪这么多好事情给你，没有的啊！我们走的经历当中也确实这样，你越是出乎主的，是神旨意，哎呀，这个人反对，那个人瞧不起，都怀疑，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你看见没有？怎么样蒙喜悦？在神面前，就一个无愧的功能。第三点就是活在神前，而不是活在人前，得蒙神的喜悦，做无愧的功能，这才叫无愧的功能。所以保罗在加拉太第一章就说：我是得人的心呢，还是得神的心？如果我是得人的心，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这就叫基督的仆人，要得神的心。下面第四点就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圣经怎么说我们怎么讲，不要加上自己的私意，加上和人意，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什么意思？就是主怎么说，圣经它本来的意思，你不要给它歪曲，你不要加一点，也不要减一点。所以无论是生命记、约书亚记，许多圣经在旧约时代，摩西也是这样吩咐，就是主的话你不可加添，你不可减少，一直到启示录，最后老约翰在接受启示的时候也是提到这个预言，这书上的预言你不可加添，你不可减少，是吧？这叫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主的话就是主的话，不可以加一点，不可以减一点。为什么这么多的异端呢？他就是在主的话上加了或者是减了。圣经明明说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那个哭重生，那个安息日会，那个守旧派，那个许多的道理就加上了，你非得哭，你非得听见声音，你才能够得救，靠行为，靠人的办法，你才能够得救，这就在主的那个基本信仰上加添了，这就不是一个无愧的功能，这就叫异端了。所以彼得后书 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请大家看一下。底后一章二十到二十一，我们大家念，找到了吧？第一章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一起念。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是彼得的教训啊！彼得的教训告诉我们什么呀？预言不能够随什么思意解说，一不能随思意，二不能够出于人意。思意什么意思？随着自己的喜好啊，自己思意自己的意思，哎，我喜欢这样加一点，这样加一点好一点啊，这样加一点迎合人的心理，是不是？为了叫人耳朵听得舒服，是吧？所以讲来讲去啊，都不要背十字架了。那李常说啊，他公开的，他后来一个时期，他简直完全违背了主的道。他说我公开的宣告啊，把十字架的道理一笔勾销。你看他胆子大不大？他说十字架的道理过时了，一笔勾销。这是我亲自看见他的那个著作里说的，所以他胆子太大。所以你不能随私意解说，你也不能够出于人意，因为所有的预言所有的圣经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啊，所以这个是非常要紧的。做基督的精兵要做无愧的工人，做无愧的工人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有的时候啊，我们怕人听不明白，也不晓得什么意思，总要加点自己的主观的见解。我说都没有必要，你的主观见解和他本来的意思如果是相差，那你还不如不讲，不讲倒好啊。还有我们理解的不多，理解三分就讲三分，不要讲四分。我根本不懂啊，我不懂，我们就慢慢的在学习，谁也不是都懂，大普人都谈不到都懂，我们实在是肤浅得很。我们明白两分就讲两分吧，三分就讲三分，不要多讲，多说就出于那恶者，是吧？所以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第四。第五点，做无愧的工人要远避世俗的虚谈，要抵挡假道，就是包括十六节到十八节，十六节到十八节，这是做无愧的工人告诉我们要远虚谈，防异端。远远避的远，远虚谈，远避虚谈。还有呢，防备一切异端。什么叫虚谈呢？讲的那个道理都是根本不符合圣经的道理啊！你怎么样的啊？讨你的妻子喜欢啊？你怎么样讨你的丈夫喜欢啊？你怎么样的去啊？心理学加上什么学，讲了一大堆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虚谈，虚谈根本圣经没有提的东西，也是违背圣经。但是下面你要防备异端，什么异端？我们看看这里就讲了，一方面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要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讲了半天都是一些不敬虔的话语。下面呢就讲到了，他们就指着这些假先知，他不但是讲些虚谈，更可怕的不是虚谈，乃是异端。什么异端？他们的话，这个话就是异端啊，假先知的话，什么话？好像毒疮越烂越大。那所以小心啊，我们千万不要长毒疮，是吧？越来越大。其中就告诉你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假弟兄啊，假先知，有西米乃和李非里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什么？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这不是假道吗？否定耶稣的复活。当然还有的是什么？像彼得后书讲到什么？否定基督的再来啊，讲到主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怀疑。这都是异端，因为十字架的基本道理，我们全备的福音包括了基督的什么？基督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还再来，还要做王。那这是全备的救恩，你不能够有一部分相信，又有一部分不相信，这叫什么道理？现在新派的神学就是这样，他们说耶稣不过是精神复活，意思说他还是死了，他精神复活了。圣经没有这样告诉我们，圣经清清楚告诉我们，坟墓是空的，是不是啊？石头滚开，天使降下来对他们说，你们所寻找的那个拿撒勒耶稣，他已经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了，他已经复活了，跟 你们约定在加利利要见你们，多么清楚，复活就是复活，他说什么复活的事情已经过时了，所以新鲜的道理太多了，现在，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去追随这些新鲜的道理，主啊，这个复活的道理我们知道还关系到这个教会的背题，为什么呢？在帖前四章十六节十七节告诉我们，教会的背题和复活的道理大有关系，还有保罗在临前十五章从五十节以后那一段也是讲到复活的奥秘，背题的奥秘就是讲到主耶稣要第二次再来降临在空中，教会背题的光景是什么？在基督耶稣里死了的人必先什么？大家说必先什么？复活。以后呢，我们这活着的人，就是说我们仍然在上活着，我们也要什么？和他们一同背题，在空中与主相遇，而且我们身体也要改变。在临前十五章特别讲到说，那个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这两句话就概括了我们每个人，所有背题的人，就是教会的背题，每一个包括已经死的和当时活着都要经历死而复活的改变，都要经历死而复活的改变。一种是什么？必死的变成不死的，就是活着的人本来必死嘛，结果变成不死的，哎，没有经过死亡你就背题了。必朽坏的变成什么？不朽坏的，那就是已经死了的人结果复活了，那不是吗？本来朽坏了都烂了，但是有一天他们要复活。这个复活的道理多么要紧，关系到教会背题，关系到将来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荣耀。但是有些人确实什么，像个毒疮一样越烂越大，所以可不能听他的话，听他的话你这个教会也要长毒疮啊，你这个基督徒也要长毒疮啊。所以怎样做污秽的工人要这样做，抵挡假道，像这样的道我们就不能容忍，是吧？所以求主怜悯了。现在有一些个机构啊，他们很爱主，他们不明白大陆有些个异端，他们还用金钱用各个方面来支持这些个异端。我们这是只有祷告，我们也不认得哪个是 open door， 哪个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他们很爱主，但是他们支持了半天都支持错了，有一些个是异端，不能够去支持他们。所以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所以这个启示录二十章五节到六节特别宝贵。启示录二十章五节到六节怎么告诉我们啊？请大家读一下这两节圣经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也包括了在灾难当中得救的人，在灾难当中为主殉道的人都有这个复活的盼望。请大家读启示录二十章五节六节这两节啊，找到了没有？五节六节二十章啊，好，一起读。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里讲的复活多么清楚，将来有一天啊，我们都要什么？在千年国度与基督一同作王，还要做祭司，怎么呢？就是因为复活，复活啊！当然，在第一次复活里表示什么呢？就是说到啊，在基督里的复活的这些人，第一次复活的包括了啊，教会的背提，就是死人复活嘛，背提到空中以后又跟主一同降临在橄榄山，进入千年国度，也包括了这个。二十章第四节以后所说的在灾难中为主殉道的人，他们在千年国度之前也要复活，他们不必被提了，直接进入什么千年国度。你看这里清清楚楚讲的，这也包括在第一次复活里，所以可见的第一次复活不是一批，不是一批，但是都属于第一次，你不要混了。第二次复活是指着白色大宝座审判的那些死了的人，那些灭亡的人复活啊，所以第一次复活和第二次复活我们要分得清，但是呢它不是一批，从这里就看出了这个贴前四章是一批，这里又是一批，是不是？这第四节以后又一批，所以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所以面对着例如这样的重要的真理的话，如果有人歪曲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默默无言呐、啊，做个大好人呐、啊？这个你就不是一个无愧的工人，要真正做基督的精兵，在这个严重的问题，在这个严肃的真理的问题、信仰的问题上，可千万不能做大好人， 啊，你还是来个模棱两可，还是来个讨人喜欢，还是来个默默不言呐、啊？温柔啊，这个就不能温柔了，是吧？我们就要啊，这是竭力的争辩，像保罗一样，保罗和巴拿巴为真理的缘故是竭力的争辩，甚至大大的争辩。嗯，这个你脸红也不怕，耳朵红起来也不要紧。啊，真正为真道要争辩，但是为我们个人为一些言语问题，我们一定要谦让啊，不能够争，不能够争。十九节还接着啊，无愧的功能还有最后一点是什么？就是总要离开不义，要离开不义。他说：“然而，因为这是接着前面的，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那意思说，你徐弥南也好，你非礼图也好，你破坏不了神的那个坚固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基本的要道。也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信仰，这个根基已经立住了。这个根基是什么？就是灵前三章十一节，我们就不去找了啊。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保罗讲到，我们好比聪明的工头，已经在这上立了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就包括他全备的救恩，这个根基立住了，是吧？所以谁也不能破坏。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那反过来讲，这也就是说，你这些个啊传假道的人，你们身上没有耶稣的印记，主也不认。主认的是什么人？属他的人。什么叫印记？就是说把这个人打上图章了，把这个东西打上图章了，就是属谁的。比如这本书，我打了图章，这本书绝不属你了，属谁啊？属我了，因为属我的图章，我的印记。那今天呢，我们都有神的印记，基督耶稣的印记，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所以也就是说，以上那种人，徐弥乃和腓力图，他们是不是属主的人呢、啊？他们已经不能说是属主的人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传假道，传异端，是吧？所以下面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做无愧的工人嘛，要离开不义，一切罪恶就是不义，所以我们人的义也是不义。我们自己的义在主看也是不义，一切的罪当然都是不义，所以要离开不义。所以这一段啊，我们到十九节为止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的做无愧的工人。做精兵嘛，当做精兵的人就是无愧的工人，为真道啊打那美好的仗。好，最后一段我们请大家看，就是第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最后一段就做贵重的器皿，这也是勉励当兵的。所有当兵的怎么当兵？本身要紧，自己要紧，自己要圣洁。这跟属世的兵不一样，属灵的精兵最关键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圣洁，要做贵重的器皿。贵重就贵在哪里？贵在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做贵重的器皿。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这是贵重的器皿。要真正的自己，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啊，在申命记二十三章特别提到，神说你们是以色列的营要打仗，神怎么和他们同在？神说我耶和华要在你们的营中行走，所以你们要远避诸恶。这四个字远避诸恶，就是要完全圣洁。甚至呀、啊，他们这个营里面大小便都不能随便。你看以色列就这么要求，哪怕是在旷野，在旷野行军的时候，因为神是在他们的营中，神和他们同在，神在他们中间行走。所以今天我们当兵的人，我们应该成为贵重的器皿。怎么样成贵重的器皿？大家看一下，第一，那就是从二十节开始啊。好，这一段我们念一下吧，很短，我们就念到二三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论的。啊，这里有这么几点，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做贵重的器皿。第二十节，他是讲到一般的情况，在大户人家，就是世界上的一个比喻。你看，一般的大户人家什么器皿都有啊，有金的，有银的，也有木器，也有瓦器，各种不同的用途，所以它有不同的器皿。 啊，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啊，有的摆在桌子上的，有的呢只能那个放在床底下，啊，或者放在院子里，你根本不能够放在不有像大牙，是不是，啊？贵重的和卑贱的就用途的不同，用途的不同。这所以呢，保罗拿这个做比喻，比喻到今天神的家里，大户人家表明神的家，今天在神的家里也有不同的器皿。有金器，有银器，有木器，有瓦器，都是必须的，是不是？所以有些个器皿是瓦器，你就不能用金子来做，瓦器最合适嘛，是不是？有的是木器，就木器最合适，不同的质量啊，所以呢，不同的用途。最要紧的还不在乎你是金的，你是银的，你还是木器瓦器，最要紧的是什么？我们根据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四节。怎么告诉我们？我说错了，第四章第七节，保罗在灵后四章第七节怎么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啊，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要紧的是我们这个宝，我们这器皿里有没有宝贝？你是个金器，你里面没有宝贝没用，人家不是看你这个外面的器皿如何，乃是你里面有没有基督。这个宝贝是什么？基督。有宝贝放在里面，哪怕是个瓦器也不要紧，就能够显出什么莫大的能力来，莫大的能力啊！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的成为贵重的器皿，不是在乎外面人家看你贵重不贵重啊，出身如何，文化程度如何啊，这个人啊，这个脾气性格都不在乎，要紧的是让我们属灵的方面，我们里面有没有宝贝放在瓦器里啊？有没有真正的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下面条件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自洁，大家看见没有？要做贵重的器皿，不在乎别的。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说要有宝贝在里面，宝贝怎么能够进到你里面来呢？那你必须圣洁。如果你这个是个瓦器，你不，哪怕你是个金器，你里面肮脏污秽，你说宝贝能进来吗？能够放宝贝吗？我不相信能够放宝贝，里面又有味道，里面又是肮脏，是。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一段，我看最后这一段还是最要紧。做基督耶稣的精兵，一定要成为贵重的器皿，也不在乎你念圣经念几遍，要紧的我们里面本身是不是一个器皿，而且是一个圣洁的器皿，那必须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所以我们在身上没有别的，不是说比谁读圣经读的多少遍，而是看谁老旧人对付的如何，肉体对付的如何，本身对付的怎样。有的人到神的家里来，来了多少年生命没有改变，有人来了半年，你看他生命真有改变，这在于自己呀，你肯不肯自洁，天天读经，用主的话造就自己，在灵里学祷告，发亮光，洁净内屋啊，使我们里面呢成为圣洁。所以人若自洁，而且还要脱离卑贱的事，就别做贵重的器皿。所以这就给你解释了，贵重的器皿不是外面金子银子啊，乃是什么呀？自洁，而且呢脱离卑贱的事，脱离我们的本性就是卑贱的，我们心里所想的，口中所说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是卑贱的。为什么？都是世俗嘛，都是自私的很嘛，都是贪婪呢，都是不能见人的，都不能见光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呀，贪心自私，没有人不自私不为己，都是卑贱的，卑贱到极点。但是主拣选了我们，我们要靠着主，借着他话语的造就锤炼，使我们能够脱离卑贱的事，要脱离，不能够老不脱离这个老旧人，老不脱离这个自私和贪心，这个贪婪，这个嫉妒，这个骄傲啊，这个本性，这个夸口啊，这一些本性要脱离，要脱离，要自洁。怎么样成为圣洁呢？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特别讲到，一个真正洁净的人，他要结出自洁的果子来。我们大家看一下灵后七章第十一节，怎么样表明你是洁净的？这不是嘴巴讲，怎么表明我们是洁净的人？一个洁净的人怎么样算洁净？我们大家念一下灵后七章第十一节，一起念，你就让他跟你一块念好了，就别让他翻了，一起念啊。我们念，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责罚，在这一 了前书的责备，后书有所改变。保罗是流着泪写了前书，责备他们。哥林多教会问题很多呀，是非太大了，又是行淫啊，又是争闹，又是彼此告状，又是不服权柄，又是这个教会没有次序等等，是吧？所以那怎么样呢？他们经过保罗的责备以后，他们生出了没有后悔的懊悔来。这个没有后悔的懊悔，他们以至于呢就能够啊产生这个十一点。这十一点有七个方面，你看七个方面的果效。真正你说你是洁净的，有没有像哥林多教会这样产出什么何等的殷勤？以前懈怠懒惰自私为己，现在何等的殷勤。第二，自述。什么叫自述？讲起来讲自己的败坏，不是开口就是我当年的英雄啊，我怎么样的赚大钱哦，我怎么样的讲到多少人悔改，都不讲这些，而是自述，不要人家分述了，自己来分述自己。自述。第三，自恨。提起来恨死了，真是痛定思痛啊，想起自己的败坏。所以如果你真正的自洁，你会产生这些个从心灵里面产生这种成分啊，这种果效来啊。底下呢，自恨完了，恐惧，这是战惊恐惧，不是马马虎虎啊，自以为站立得稳了，恐惧。还有想念。这个想念什么意思啊？不忘记保罗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常常想念。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个忘恩的教会啊，保罗用福音生他们，甚至哥林多教会有些人不承认保罗是使徒。你看你们现在要悔改，要想念啊，对神对人都要想念。底下热心，本来冷淡，现在热心。下面责罚，小字是自责。所以一个人有没有自责，我们常常动不动就责备别人，嘴巴不讲，心里讲他怎么这个样子，他怎么那个样子，就没有想我怎么这个样子。我们要自责，不要去责备别人，多自责。所以最后一句说，在这一切事上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这是真正洁净。当然这要经过一个痛苦对付的过程啊。所以在这年终的时候，我们大家彼此勉励，求主给我们要成为圣洁，要自洁，要脱离卑贱的事。脱离卑贱的事，这不是一样事，可能很多方面啊，在各个方面，在生活方面，言语方面，有的言语特别卑贱，世俗空话废话，还毁谤的话语，这都是卑贱的事啊。有人在工作中啊，在跟人交往当中啊，有很多沾染世俗，这都是卑贱的事。所以求主让我们脱离，底下就做贵重的器皿，下面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所以第一是自洁，第二脱离卑贱的事，第三就要合主用。你不但圣洁，你还合主用。什么叫合主用？就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了，主怎么用我就怎么用。像那个小驴驹，那个小驴驹就是完全的什么谦卑俯伏顺服啊，谦顺，能够甘心让那个荣耀的王把他骑上，没有自己，顺服主的旨意，合乎主用。下面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还包括二十二节。因为二十二节里面也就是告诉我们你怎么合用，那你就要除掉该除掉的，逃避该逃避的，追求当追求的。所以二十二节还是最要紧。这个自洁的过程就是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为什么讲少年？因为提摩太是个少年人啊，提摩太很年轻，所以对针对提摩太来讲，当然老年也有老年的私欲，有人好酒啊，有人好什么好色啊，有人好吃，吃起没完，吃好的，讲究讲究啊，各个方面私欲要逃避，从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要在一起，要追求当追求的。这点很要紧，所以你一天老跟那些个坏朋友、酒朋友、酒肉朋友在一起，学不了好。要跟清心祷告的人、祷告主的人在一起。下面追求什么呢？追求公义，神的那个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四样美德要追求。神本心就是公义，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啊，我们要追求神的那个义，神的义就是他的恶恶好善。神的意要追求信德，就是我们要蛮有信心，有德行，有信心，有行为。仁爱就是爱心，要在爱的道理上追求啊，还要追求和睦，和平就是和睦啊，在这几个方面要追求。这样的人就是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能够行善 所以这几方面就告诉我们做贵重的器皿。最后还一点是什么呢？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愚拙没有学问的辩论，没有什么真实的价值，可以这么说，没有什么价值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这种是肢体争论。所以做贵重的器皿啊，有这些方面。最后24节到26节我们看啊，最后还有这么几节，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做贵重的器皿还要善于教导，善于教导。我们看一下，保罗是一个教导别人的人，提摩太也，他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要温温和和的带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所以我们也都学着要教导别人，但是是不是善于教导？善于教导什么意思？就是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智慧，该责备的责备，该劝勉的劝勉，该警戒的警戒，该安慰的安慰，该勉励的勉励，对症下药，这叫善于教导，而不是一刀切，见谁都开刀，或者见谁都责备，或者见谁都安慰，那也不对。有些人你不要安慰他，你越安慰越糟糕，是吧？你等于抹膏药了，是吧？所以那就是说要善于教导，你要存心忍耐，要温温和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你看，你看，不在乎外面厉害，声音大，怎么吼人家？最要紧的还里面真正有分量，有权柄，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生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你用温柔的态度，箴言里告诉我们，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那不在乎你这个外面厉害，主要是你这个什么有分量、有权柄。柔和的舌头，你却把骨头都能够折断，能够改变别人，能够叫别人能够回转，能够回转，是抵挡的人能够悔改，能够明白真道。最后一节，请大家读，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这就是做精兵，要把人从被掳之地，在网络里把他抢救出来，抢救出来。那你要用各样的智慧、温柔、忍耐、爱心，还要有主的道理，有这个实实在真实的有真道在里面，那你才能够把那些个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你真是要付一点代价，爱心的代价，忍耐的代价，要叫人家醒悟，脱离魔鬼的网络。有人今天陷入金钱的网络，有人陷入情欲的网络，各样的网络里面，我们怎么样把他们救出来？我们要救别人嘛，先要救自己，先要自己圣洁。所以整个这一段我们说都加在一起，就是一个贵重的器皿，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我们圣洁主同在，我们圣洁有能力，我们圣洁宝贝在里面，因为主，我们的主就是宝贝，他绝不能住在一个肮脏的一个瓦器里，一个器皿里，所以主的能力要和我们同在，主就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能力，使我们能有权柄，使我们能真正做精兵，所以我们一定要圣洁。所以我听说有一位神的仆人，大概是司布真吧，人家问他，你一工作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圣洁，圣洁，圣洁，圣洁非常要紧，非常要紧，是吧？所以求主给我们要圣洁，不圣洁不能见主，不圣洁不能给主用，不圣洁我们叫自欺，传福音给别人，我们自己倒被弃绝。所以最后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怎么样做精兵呢？我们看看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提到第九章24节到27节，我们大家一起读24节到27节，请大家读。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这几节圣经非常要紧，尤其是26、27。今天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我们奔跑不是无定向，不是乱跑，我们斗拳不是整天打空气，我们是要打魔鬼，我们攻假道，那么攻异端， 我们要恭敬我们里面的肉体情欲啊，所以我们呢要什么？要效法保罗。二十七点，四个字，攻克己身，请大家说攻克己身，还要叫身服我，就是说对付自己，死透老我，就是这个意思，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啊，倒是传到了守不住主的道，传到了最后主说我不认你，进不了天国，是吧？所以不要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这个原文的意思并不是你不能得救，你就落了榜，你就不能得奖赏。这个被弃绝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当然得救你永远是有保证的，但是你就什么，你就在那一个国度的赏赐里面、奖赏里面，恐怕你就没有份了。我们都要得到冠冕，前面不是说吗？要得冠冕，得奖赏。世上的人啊，比赛这个争斗，他们要得到必坏的冠冕，是必朽坏的。我们将来要得到什么？不朽坏的冠冕，永远的荣耀，是吧？所以求主给我们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让我们做基督耶稣的精兵啊！照着今天这一章圣经多么宝贝啊，让我们能够刚强啊，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能够刚强起来，真正的做精兵，照着主的话去做，做一个圣洁的一个贵重的器皿。